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今天呢是讲两个问题啊，一个的话呢就讲宽容的问题啊，就是宽容的话呢是在圣行里边的话呢最重要的一个圣行，所以追随圣人的道路，阿克利索那提简麦提，就跟随圣人的道路来说的话呢，那就首先的话呢要学习圣人的性情。那圣人的性情里边的话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宽宏啊。怎么宽宏呢？就是我们圣人的话呢，十三年的话呢是在满课啊，那秘密的3年传教，然后公开的10年传教啊，受到了很多迫害，圣人的家下人、圣人的亲人都先后都遭了杀害啊，而且跟随圣人的索合部呢，有些的话呢也被杀害，是吧？那么圣人单从满课啊，奉了真主的口话呢，迁到麦地那的时候呢，圣人留下了40个索合部啊。他们的3条任务呢，一条任务就是继续宣扬伊斯兰啊，顺麦啊，这还得第一伊斯兰姆啊，继续宣扬伊斯兰。第二条的话呢，就是保护千世门的家属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第三条呢，迎接圣人胜利归来啊。那么先后这些索合部呢，在满克艰难的传播伊斯兰啊，甚至于的话呢，自己带了一个小凳子啊，坐在的话呢门口，那么这些群众呢不敢跟他们见面，把门给关上，把窗子打开，然后他在外边讲教门呢，他们这些人躲在窗子里边偷听啊，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那先后的话39个啊索合部寻道啊，苏哈达伊的道路啊，牺牲了，只剩下最后一个。那么这一个人呢，他有个妻子，有个儿子。那么有一天的话呢，他们也被敌人抓住了，钉了3个桩子，把他们捆在上边，就问他啊，就说你的话呢，啊还不跟该信不信那个穆罕默德？说聊一聊黑龙江穆罕默德是哪些，就把他给杀了啊。紧接着问他的妻子，你还信不信那个穆罕默德？他说聊一聊黑龙江穆罕默德是哪些，他就用一个长枪从下身穿到喉咙，把他妻子杀了。就问到他的儿子的时候，他的儿子说呢，他不跟了，他不信了，然后把他放了。他跑到圣那去的话，他哭了，圣人啊，我说了假话，我欺骗了他们。圣人说，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同样的对付他们啊。那么就讲明的话呢，在这残酷的迫害之下呢，圣人留下的40个索合部呢都先后寻了。那么后来的话呢，你们知道的话，有10次的话大的这个战争，在10次大的战争的话呢，那么敌人的话是非常残酷的。一个的话呢是买通了一个黑人，用一个长枪把圣人的叔叔的话呢，或者是这个叫做舅舅啊，他哈姆的给杀死了，然后的话把面目啊就搞得面目全非啊，用刀用割了鼻子，割了耳朵，挖了眼睛啊，剖胸开膛啊，搞得后来圣人见到哈姆的已经认不出是哈姆的啊，圣人哭了，索合部们哭了啊，要知道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在乌合德的战役里边呢，敌人用石头的话砸掉了圣人的门牙啊，他伤损了4个门牙，那圣人的话含着满口的血啊，索合部们的话呢再也忍不下去了，圣人啊，你求真主诅咒他们，你说真主的话罪行他们嘛，安若不能降低的，安若不能这个还有的就最大的罪行来罪行他们。圣人说的话呢，他说我的话呢不是来求真主罪行他们啊，真主猜我是为了赐命的啊，说主啊，你恕饶的话我那些无知的民众吧，是这样的对待了这些人。那关键就说到的话，在满克解放以后，那么这罪大恶极的这些人呢，认为是已经到了他的末日了，所以他们说这是流血的日子，这是死亡的日子，这是绝望的日子啊。那圣人对他们说，你们走吧啊，你们都自由了。他们没想到的话，他们过去罪大恶极，而圣人的话以宽容的话呢饶恕了他们，就他们非常感动啊，他们先后的话呢都进入了伊斯兰，知道了伊斯兰的真理啊，这就是圣人的宽容的表现。所以真主的话呢就对圣人说了啊，说什么呢，就说是的话呢，真主的话赐给你的一种伟大的性格啊。那么讲宽容呢，它是在古兰经里边有明显的一些段节的话，一些章节的话说得非常清楚。 就提到敬畏的人啊，就是曾祖泰要说，敬畏之人在康乐的时候施舍打上，在艰难的时候也施舍打上，而且能够抑制怒恨，又能宽恕别人，真主喜爱行善的人们的啊。这是第三章的134节。那真主泰了还说呢，如果你们恕饶他们，原谅他们，赦予他们了，那么因为真主却是至赦予的主。那么中间的话隐藏了一句话，就如果你们恕饶他们，原谅他们，赦予他们了，那真主就会赦予你们，因为真主却是至赦予的主。这是古兰经里边的64章14节。真主泰勒还说呢，善恶不是一样的，故你们的话单以最优美的行为去对付恶劣的行为，那么以你们为仇的人突然间就会变成亲如密友。这是第41章34节。那么圣人的宽容呢，就是为一个穆斯林应当遵循的损耐体，就遵循的圣情。所以真主泰勒说呢，你确实已经具备了一种伟大的性格的人。这是古兰经的68章第4节。所以的话，每一个穆斯林要学习圣人的性情，要像圣人一样，的确的话具有一种伟大的性格啊，做成这样的人，那么他就遵循在阿赫里索奈提的这个道路上。那么就把宽容的话呢就讲清楚了啊。那么就讲了，就是满客解放的话呢，众敌的话忧愁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圣人赦予了他们。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贩毒药给圣人吃的一个犹太妇女，这个犹太妇女的话把一只毒羊，犯了毒药的羊来给圣人啊，圣人三次要去吃这个羊的时候呢，那么都被整个人打前院把他的手给打回来了。那么就在这时候，有个锁和部呢就揪了一块肉的话就吃在嘴里面，这个锁和部突然就倒下死去了，那事情暴露了。那圣人的话仍然的话呢把羊肉毒羊肉啊撕了着藏着吃在自己的口里面，但圣人没有中毒啊，要明白这个事。那么老太太被暴露以后呢，那么穆斯林大众就说，把他吊死他，把他杀死他，把他打死他。后来圣人说的话呢，你们放了他啊，让他自由吧。所以的话老太太就离开了圣人，他就走了。走到路上他越走越不是滋味，越走到心里面就越难过啊，他就突然的醒悟过来，我是从一个最仁慈的人呐 啊离开。于是他又转回来了，他要求圣人说，我要做一个穆斯林啊，大家不同意啊，你杀害圣人，你还要做什么穆斯林？那圣人的话急了啊，要明白这话。所以的话呢，在古兰经里边的话呢，有一段古兰经，又要加索那小他啊，要到湖南非定那小他家，就当真主的降主和胜利到来的时候呢，人们成群结队的走入伊斯兰的教门啊。那么这是在113章第2节里边说的非常清楚。那么圣人正因为一个宽宏大量的一个性格，一个伟大的性格呢，那感召全世界的人呢都走向了伊斯兰的真理啊。那么作为一个穆斯林来说呢，就首先具有一个宽宏大量的一个性情啊，有个宽容的这个精神，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得到真主的一种意想不到的恩典。那么这是讲宽容。第二个问题呢，讲这个警觉识别误导人的啊人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在卢赫的白羊的经里边呢所提到的事情呢，就是卢赫的最大的百僚是什么啊，就是百僚的卡比勒，从这个灵性阿尔沃赫这个灵魂的最大的百僚是什么啊，就是灵性的最大的灾难是什么呢啊，就是的话呢在人性的漫战之后，就是用人性的漫战遮蔽了以后的坏事和罪过啊，就是在人性的漫战之后做坏事啊，行罪过，那这些恶习，那么就是成为灵性最大的灾难。那么第二个灾难呢，是被误导的人啊，两世的话呢，都是最大的灾难。那么这就讲了，就是对误导人的人来说的话呢，所起的效果是什么呢？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知识，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有人给他问路啊，到某个地方怎么走啊，他就乱指一阵子啊，结果这个人绕了很多路，费了很多时间，但他还可能的话呢 到达于他的目的地，因为总还有人的话呢知道那个地方给他说真实的话啊。那么在伊斯兰教的教门，在以玛利里边的话呢，一旦的话接受了别人的误导以后呢，有的人的话呢从生到死的话呢都在误导里边啊，逃不出他的误导的这个陷阱啊，甚至于的话呢死的时候呢还以为他是正道啊。所以提醒的话呢，误导人的人呢他是有双重的罪恶啊。我们圣人还是那么说的话呢，就误导人的人的话呢有双重的罪恶啊，他要承担的话呢他自己误导人的罪恶，还要承担被他误导人啊误导的人的罪过啊，是双重的罪过，双重的罪行。那么就讲了误导人的话呢，这些误导者的话呢他们所表现的是什么东西啊。那么在卢克的白里的经里边提得很清楚，就是有什么几条。一条的话呢就是为了显示和寻求他在人生中得到的尊贵的地位，或者使人的话要尊重他，要使人的话呢尊敬他或者崇敬他，朝向他，追随他，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坏的一个离爱体一个动机之下呢，那么才做了误导人的一些言行。第二呢是为了寻求他的名望，要了名声，要他的威望，要收取这个佛衣债，要利益啊，所以他的话图谋不轨啊，他所以才做出了这个误导人的行为，说出了误导人的话啊。第三呢，他是为了私我啊和非主的目的啊，他们为了建立他们自己与教门之间的一个漫战啊，就是阻挡人的话呢朝向于教门，朝向于真理，而把人们的话呢引向于朝向他们啊。他用阴谋诡计设下了一些陷阱啊，这样的话就断送了一些无知的人，以及虔诚的人的以玛利和后世的白恶啊。他们的这种诡计呢，甚至于的话呢把误导的人的话呢和他们都同归在一个火狱里边啊。所以就警觉的要这个提醒这个事，就是一定还要警告他们啊，在诡计和欺骗里边呢，在没有真主还没有判决的时候，就在他们的行为的欺诈啊和这个欺骗里边啊，在他们的诡计里边，真主还没有判决他们之前呢，他们还有赶快悔改的希望。一旦他们悔改，他们的话呢悔罪，并且以行为的话来弥补他们自己的这些罪过的话呢，那何许真主还可能恕他们啊。千万不要猜忌啊，要猜想的话呢，这狐狸的话只要把尾巴摇动起来就可以逃脱啊。但猎人抓住了狐狸以后呢，狐狸就不停地摇尾巴，为什么呢？因为狐狸认为呢他把尾巴摇起来以后呢啊，那么他就可能逃脱，但是猎人的话绝不会放掉这个摇尾巴的狐狸的啊。那么同样呢，就是犯罪的人的话呢，以为只要不要被人知道，不要被人识破呢，他就可以的话呢受不到这个惩办，也可以逃脱啊。那么在就算他在今生逃脱呢，那么在后世日子呢他总还是不能逃脱啊。所以要担心的话，有一天真主以他的公道啊来铲除他们的时候啊，使他们落在世人最低的一个位置，一个处境里边啊，一个阶层里边，就当他们的话被铲除的时候，他们在后世或者是在今生就落入了最低的阶层，最恶劣的处境之下啊。所以要害怕呢被归于火狱啊，担心真主的拷问啊，担心的话他们的诡计的话呢得到环保和罪行啊。有的环保罪行呢是在后世，但有的环保罪行就在今生的话就要显现。所以的话罪行来到之前呢，就赶快的话离开害人害己的这个大灾难，就赶快悔罪啊，归回于真诚的信仰啊，归回于全信真主，公修办道，结系一些有品德的啊有品级的人啊，求得的话恕饶啊，那么大见真主的恩赐，那么这才是唯一的出路。就真正站在真经和有品级的这个地位上的一些真诚的学者呢，他们就能分辨出他们的这些行为，又使他们的话言行毕露。那么在卢哈的白要里边的话呢，就提到的几条。一条的话呢，这种误导人的人呢，往往他是没有里程的，就是他没有念你摘过草反地在的话呢，这个里程的功修，或者是的话呢 代行不行的或者是半途而废的里程啊，这是一个特征。他的言行的话是违反着古兰圣训教法啊，这个教条就是他的言他的行都跟古兰经跟圣训啊跟梵高尔教法米纳提教条的话都有出入啊，而且有增减变更，已经跟原来的圣传教门不是一样的。那就是说第一个情况呢，就是这一类型的人呢，他们的主命都完不成，他们的功修都行不了，他们五凡拜都在坍塌啊，他们的知识呢都在欠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在教门领导人们行教门里边呢，就可能出现增加减少变更，已经不是原来的圣传教门啊。所以这叫做韦良叶提的缺失，就是他继承圣人的教门的知识和行持上的缺失，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呢，就他们的话没有真主的口唤啊，也不是先辈的传体，而是以一种谎言来啊欺骗群众，所以的话呢，他们就会出现争权夺利、显耀人前啊、抬高自己啊，那么等等的一些恶劣的言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叫做真主的口唤的趋势啊。第三呢，就是他们连根本的主命的遵守都没有啊，他们连的话根本的学问知识都没有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怎么能够引导教门呢啊？说全品的人呢，他是三成全美，就是三利亚提、泰利盖提、汉盖盖提全美的人，他才能称为全品之人。他武功齐全，就他不差一凡拜，不少一千灾，所有的功修上的话呢，都在这个齐全里边啊。他的学问的话高深，而且学问的话不光是经本的学问，还有的话来自于真主的一些学问，来自机密里边的一些学问。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他才可能把人的话引向伊斯兰，引向的话苏菲。那么他们的话既没有根本的学问和知识，也没有的话呢全美的功修，也没有的话这个遵守主命啊。那么在这样的人呢，他怎么能够的话呢，在不懂伊斯兰教的情况下，不懂苏菲的情况下，把人的话引向伊斯兰，引向苏菲呢啊？那么在这个事情上呢，就说明了第三个言行毕露的这个特征。因为他们是欺骗，无论是用语言的欺骗呢，还是用行为上的欺骗呢，他都沾上了好老母啊。因为欺骗本身的话就是好老母，因为心里面的欺骗呢，就在行为上的话呢，他们就沾上了好老母。什么好老母呢？首先的话呢是吃好老母，比如说汉堡人喝酒啊，他们抽烟，甚至赌博，甚至奸淫，甚至的话勒波高利贷，甚至亏伤人，甚至骂人打人害人非板人陷害人啊，污损人，甚至污蔑人等等的话呢，一些好老母的行为的话呢，会出自他们的口和他们的行为上。那么第四个特征呢，就他不具有引导人的这个能力啊，所以他就不具有引导人到达于真主的显级和能力，他不具有引导人的正确的一些明证。那么我们就说的话呢，如果他是真诚的学者啊，哈格盖的阿莱摩伊或者是泰迪盖的沙伊哈，那么他必须要有明证，必须要有能力，必须要有显级啊。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出现呢，那么他只是一种欺骗。所以就提醒了他们的行为的话呢，必然的话会毁坏教门啊，会误导一人的话呢，失去以玛利啊，失去拉希曼就独慈的恩典，失去真主的百恩，增加他的朽坏啊。愚昧无知的人呢，往往的话呢就被称为了精明的人啊，本来对伊斯兰文的教门毫不懂得啊，他占有一个很高的位置啊，本来来说功修都不齐全，但是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嘲笑啊，等等这些行为的出现呢，那么就是他的第四个特征。那么这详细的话呢，在卢卡的百要里的第四册30页里边可以这个看。第五呢，就伊斯兰教的兴盛呢，是以他的哈迪，以他的引导人的话呢，有血肉相关的关系啊。就追随的人呢，跟随的人呢，他是使人类从他们上得到福利，得到正信以玛利的人啊。那么这样的话就知道的话，一旦是一个真正的哈迪，一个真正的穆勒师的，一个真正的这个导师名师的话呢，必定跟随他的人呢，在伊斯兰教门上是替力的啊，是尽力而行的， 而且他们的话不但的话呢对教门有利，就对人们的话呢的福利和以玛利上的话都有好处啊，都是人类的话呢得到一些引领，可以得到一些好处。那么这种误导人的人呢，他是以愚蠢的干罪啊吻合那些人的一些喜好啊，以致的话呢使他们的以玛利和他们的如何的话呢一概被真主所铲除啊，所以安祖比那西命 Zolika 就真主从这些学生上护佑我们。第六个特征呢，就他们必定的话阻止人抓揽真主真正的引领者、真正的学者啊、真正的道成的道长和每一个时代的名师啊，又把人的话呢是引导什么呢？真正的引导者、真正的导师呢，是把人的话引向于真主，引向于行善，引向于全美的以玛利啊，引向于天堂。而他们呢，是把人们引向于寻求今生啊，或者寻求于今生的目的，或者寻求非主，或者是在暂时的一些享受和利益里边进行寻求啊。他们使人们的话的心的话呢偏向了今生啊，他们的话呢在今生没有真正的引导啊，所以他们的话呢也就是一个迷雾的人。那么他在迷雾中在引导人呢，那必定把人们的话呢引导这个更迷雾的地步啊。所以对这一些情况呢，就说是今生的话呢没有这个一个正确的引导呢，他就是在今生的最大的一个灾难和亏本。那么在这样的人的一个特征呢，就是自以为是、自行其事、自己迷雾、诱人迷雾，还以为自己是得正道的人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那么从外表上呢，这太看不准，非常骄傲啊，什么人的话他都听不进去，什么知识的话他都不接受，以他自己的知识为最高的知识啊，而令呢而了，把他自己的知识作为最高的知识。那么像这样的人呢，就是古兰经上说是抬着头闭着眼睛两目闭手的人啊，抬着头闭着眼睛的人啊，是这样的人的行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作为一个引导人的人呢，那就必然的话把人的话引导到离开的话伊斯兰的正轨啊。所以提醒的话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们就要警觉的话呢，像这样的人，因为经常说呢，说是这样的人呢，他们是用刀子割自己的肉不觉得疼痛，用刀子挖自己的心啊，不害怕死亡的人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必然的话误导一些人，使这些人的话呢成为他们一同进火狱的同伴啊。如果他们能清醒过来，把他引领着他们被误导的人奔向真正的引导者、真正的伊斯兰姆呢，那么何许真主还会恕了他们。就是凡是误导人的人呢，他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属于没有知识，没有知识瞎出赫尔困啊，以自己的主观的想法的话呢来这个往往的话会形成误导。那么在圣人施观圣人发现了以后呢，及时就制止了啊。一次的话，圣人的话带着索赫布到一个拜同拉西一个真主的朝堂里边去里底格尔的拜，那么正是乃麦索奈的月份啊，沙哈拉乃麦索在乃麦索奈的月份里边呢，所以就有一个人就问说，圣人啊，呕吐的话坏不坏灾啊？有个索尔布就随便答了一句啊，坏。但圣人礼完拜以后，圣人出来的时候就对大家说，如果你满口的吐你就坏了灾，要不是满口的吐呢你的灾就不坏。这个索尔布说，我向真主求恕了，我以后不敢的话乱出买塞来，不乱出这个判断了啊。所以在另外一种误导人呢，他是属于他的无知，属于他的主观的一些想法就把人误导了啊。比如说的话呢，还有一些呢传言里边在街上看见穿短袖的、看见穿裙子的叫重新洗五十路啊，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讲法呢，它也是一种误导啊。还有一些说法里边呢，就是凭着他主观的判断，结果的话把人们的话引导在一些这个错误里边去，是吧？所以提醒的话，我们在任何时候只能依经据典，只能按照传统的伊斯兰教来这个引导，而不能够的话呢有增加减少变更，凭着自己的私意啊来给人们出卖塞来，让人们的话呢走错了道路，行错了教门啊。所以这就提醒。那么就说误导人的人呢，不光是坑害他自己啊，而且也坑害了他的儿孙啊。因为凡是误导人的人呢，他的以玛利已经损害啊，他的逃白的话门已经被关闭，那么被误导的人呢也一样啊，他的逃板门也被关闭啊，永无回归之日啊，永远的话呢就没有清醒的时候， 除非是曾祖的引导啊，甚至连累他的后辈子孙呢，也跟着他走的话迷道，跟他走错误的道路。所以凡是有正信的人呢，他都有逃板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怎么区分呢？你去劝化他的时候，他能听进去，那说明这个人还有逃板啊。那为什么有逃板？他的以玛尼还没有坏，那曾祖还没有拒绝他的以玛尼，所以当你劝化他的时候，他能接受，那么他就说他的以玛尼还好着啊，他还有逃板，所以你的劝化才能进到他的心中。那么这样的人呢，那么他还可能回归啊。如果没有以玛尼的人呢，他的以玛尼已经坏了，已经被曾祖拒绝了，被曾祖铲除的人呢，他就没逃板。无论你怎么劝化，无论你怎么说的话，他都不会听得进去啊。他总觉得他自己是对的啊，他总觉得的话呢，他自己的知识是比任何人高的，他总觉得别人的所有说法都是错的，只有他自己的说法的话呢才是正确的。所以的话，误导人的人和被误导的人呢，他是同归于啊同样的火域。那么经上的比喻呢，就是如同是嘲笑卢喀的船的人啊。卢喀圣人的船造好以后呢，啊，天没有下雨，鸟飞到上边去啊，这动物一对一对都往上边来，这就是洪水灭世的一个耳聊麦，一个预兆了。但这些人却去笑话他的船。你看卢喀的话造了大船的话呢，在这个岸上，岸上没有水，放在这成了动物园了。他就不知道的话，嘲笑的话，卢喀圣人的船的人呢，他的话呢将要被曾祖罪行用洪水把它灭死，灭死，而且的话呢，永居火域。还有的话就是迫害先知圣人的使者的人啊，他们追随万圣，但是他们的话呢，以他们恶劣的行为呢，那个啊，来这个进行迫害啊，圣人迫害先知，迫害使者。那么这一种人呢，那么他的话呢，也同样的话呢是啊，进入永苦无落的这个火域的人。还有的话呢，就是在经里边所说的迫害摩杀圣人的人啊，他跟伊布利斯甩脱呢是同样的下场，同居在同层的火域。还有敌视我们圣人的人啊，他失去了两世的恩典啊，失去两世的这个洪恩，而且皈依的话呢，永暗无明的这个永久火域。说在圣人之后呢，圣人归主以后呢，凡是反对四大海利法的啊，凡是反对圣门弟子的啊。他们拒绝教天课的，篡改教门的，这标新立异自成体系的，误导于人的话呢，以今生和非主的啊，或者是人们的话断绝了正信以玛尼的这些误导者呢，他们的最后的归落呢，都是在这个没有这个希望的伊布利斯的这个火域里边。说当嘲笑圣人、贬低圣人，或者说是嘲笑的话呢，牵世俯视，或者是仇视歪理、仇视贤能的人，所里哈乃青年计较的人，仇视的话呢，真诚的学者啊，仇视的话呢，这一些的话，为教门这个奔波、为教门啊奉献、为教门的话呢献身的人们的这一些人的话呢，他们的话的确是已经伤害了他们自身的以玛尼啊，他们的话呢，在今生的佛恩之中呢，已经的话呢，形成了一仆二主的人了，是吧？所以服务于教敌的人都入在了毁灭正道的人的这个里边啊。他的表现是什么呢？那么在一些这个传书里边呢，就是他们首先表现的是不全信真主，所以他的言行不一啊，要说话就说假话，要行为的话呢，根本的话不是在伊斯兰的这个规范里边啊，他们言行不是一致的，说一套做一套，官说不做，那么这是首先的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呢是贪今生啊，他既然贪今生呢，所以他贪了今生以后呢，他就讨好的话呢不信真主的人啊，他认为的话呢人是指掌他的，不是真主指掌他啊，这是他的第二个表现。第三个表现呢，他害怕人的话，甚至于害怕啊，比怕真主还更害怕啊！他只敢得罪真主，不敢得罪人啊。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是第三、第四呢？他的话充满了怀恨嫉妒啊，而且的话呢啊，充满了背叛。第五的话，他造谣、谎言、诽谤。第六的话呢，他敌视青年啊的学者，敌视有功于教门的人啊，他们的 这个人的外表呢是肥头大耳或者是病损肌瘦，他们脸上的话没有以玛尼的光亮啊，脸是漆黑的啊，带有煤气的，那么这种人呢他们在今生也不长久啊，不要说在后世，因为凡是作恶的人呢，真主可以折去他的寿岁，减少他的衣禄啊，凡是行善的人呢，那真主可以增加他的衣禄，增加他的恩典和幸福，而且增加他的各种各样的意想不到的恩典。那么就把这误导的问题呢简单讲完了，然后几个概念的问题呢也把它讲明一下。什么是卡弗尔？卡弗尔的话呢必须是两个条件，一个是不义和反教，不信而且组织人们的话呢这个行善行道，那才称为卡弗尔啊。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像这个阿布百克的这个家下人呢，他们跟随圣人，那么阿布拉哈宾呢跟圣人下不去呢，也照样跟这个阿布百克下不去，跟所有的人都下不去啊。他不单是不相信不义，而且他还反对的话呢圣人啊。那所以说的话，不义的卡弗尔呢，他必须具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不义，一个是反教，或者是不信而且组织人们行善，组织人们行道，那么这两个的话呢他就具有这个条件。那经上的比喻呢就是卢海圣人的妻子，他不信真主啊，不跟随的话卢海圣人，卢海圣人去传教门的时候呢，当卢海圣人走了以后呢，他就跑去说我的丈夫是个疯子啊，他说的话都是疯话，你们不要相信他的话啊。卢海圣人的儿子说我的父亲是个专门说谎话欺骗人的人啊，他说的都是假话谎话，你们千万不要相信。就他不单不信真主啊，不跟随圣人，而且还反教，那么这种人叫做卡弗尔。第二种的话呢就是这个拉里米呢啊，迷雾的人们啊。迷雾的人们是什么呢？这一般这种人的话跟教门是没有关啊，没有关系，就是说没有这个海盖的人啊，他跟教门没有海盖，就是跟教门无干。他们互相的话呢啊，可以的话呢伤害，而且互相的话都可以否认啊，就心里面常怀着否认的概念，什么事情说到他首先就是不信，你无论说什么事情他都不信，他心中常抱否认的这一种心念的心态的人呢，他就属于迷雾的人啊。你说一个什么事他不相信，说什么他有怀疑，那这种人呢首先是怀疑，所以一旦有以玛利的人走出迷雾的人呢，那么他是首先是相信啊，首先是相信。有些事情的话呢认为是根本不可能，但真主是全能万事的，一旦真主意有还是可能，是他不敢轻易抱以否认的态度啊。比如说的话呢，圣人说末尾时光的水是从高处流走，那么在索哈布时光的话呢根本想不通啊，全世界的水都从低处流啊，水咋会从高处流呢？但他们没有任何否定，没有任何怀疑，他们相信圣人所说的话都是正确的，都是真理，所以他们诚信啊。如果那个时候他就否认，哎这个不可能，那他的以玛尼掉啊，所以这就成了迷雾者。那么到了末尾时光呢，水从高处流呢，人人都相信，因为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自来水厂嘛，都有抽水机往高处抽嘛，所以人们都相信。那么就提醒的话呢，就是迷雾者的话呢，他是跟教门无干的啊，他不信的话是由于他的话各种环境的原因、知识的原因、前进里边的原因啊，但他不阻止人们信教，不阻止人们行善啊。那这种人的话呢，他不具有仇恨啊，他也不具有诬告，也不相反的话呢帮助教门的人啊。你的话呢帮助教门他不反对你，你行教门他不反对你，你行善他不阻止你啊，他虽然不信，但是他的话呢不伤害你，他也不诬告你啊，他也不相反那些帮助教门的人，像这种人的话叫迷雾者啊，明白的话的意思就行了。然后苦福勒指叛教者，那么在卢克的百里的经里边呢，把叛教者的话分成了几个类型啊，就是一种的话是愚昧不信的人啊，就在先天里边的话呢，他就没有领上以玛尼的这个恩典啊，那么在先天里边就没有以玛尼的这个前定，所以在今生里边虽然他的亲属是穆斯林啊，他的血统是穆斯林，但是他的信仰上呢，他的以玛尼上的话呢他不存在啊，他是反对信仰的啊，甚至根本就不信的。那像这种人呢，他就是属于的话呢愚昧的这个不信者啊，那这是第一种。这种人的话真主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真主啊，那么你的话呢再跟他怎么说呢， 他也不一定会相信你所说的话，因为他跟教门无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一个恩典。第二种的话是否认的不信者啊，就他心里边就算承认了，他的口舌上的话因为害怕人而不敢承认。就是以玛利的话是心中诚信，舌肉招认啊，身体力行，那么这才是全美的以玛利。要心里边承认，但嘴里边因为害怕人不敢的话呢，这个承认呢，那么他就属于的话否认的这个不信者啊，这是苦福乐的第二种。那么这种人呢，他往往的话呢是因为害怕人，害怕失去今生的某一种恩典或者某一种的话呢事情，所以他否认他自己的信仰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就提醒了，那么就在正统派和实业派的这个以玛利的区分里边呢，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分。因为在正统派的阿黑的时候，在麦提的以玛利里边呢，他提出来的话是三个条件：心中诚信、舌肉招认、身体力行，才是以玛利啊。你要心中诚信，你舌肉不招认，那么你这个以玛利的话已经的话损坏啊。他是这么看这个问题，就说叫你吃猪肉，不吃就杀死你，你可以吃猪肉啊，你可以不吃猪肉，你选择不吃猪肉呢，就杀死你啊！你吃了猪肉叫你活，因为不伤害的以玛利，这是一种。叫你不信真主，你信了就杀死你，你不信的话呢，就让你活。那林肯的话死去也不能算是以玛利，这是正统派的判断啊。那实业派的判断呢？你们在危险的时候，要丧失生命的时候，那么你们可以隐晦你们的以玛利啊，可以嘴上说不信了啊，可以说要保住他自己的生命。那在判断上的不同，那么正统派判断以玛利是三个条件啊，非正统派的判断是两个条件啊。正统派的判断呢，就是心中诚信、舌肉招认、身体力行啊，不是正统派呢，只要两个条件就行，只要心中诚信、舌肉招认就行了。至于行为的话呢，无所谓，你遵不遵行啊，那都无所谓。那这是正统派和非正统派的一个区别。第三种呢，它是属于顽固的不信者啊。就是心认，他嘴也不会认啊，他从来不服从啊，从来的话呢都是被责备的啊，他反指人家的话责备他，属于压力之下，或者公开的话呢可以要求的话恕过他，但他内心里边的话仍然是抱着一个否认否定，他仍然是不信，他仍然是怀疑，说这种人的话呢叫顽固的不信啊，他根本不信，但他嘴上的话呢他不信，心里边的话就算他认了，他嘴上也不信啊，他心里边的话随时都抱有一个不信啊，一个怀疑，那么这种人呢是顽固的不信者。第四种呢是穆勒菲格啊，就是指的话呢阳奉阴违的人，他口认但是心非，口是心非啊，外表上他归信，但内里边的话呢他是相反的话呢以玛利的这种人啊。像这种人的话，在古兰经的第二十二本里边呢，阿曼图瓦叫阿曼，就是说他们归信，他们不归信，他们不归信，他们再归信，那么他们等于没有归信。那么从这一段欧亚提知道呢，就对这样的人的话呢，他有两次的机会，就他归信不归信，不归信再归信，要他再不归信又来归信呢，第三次就没有以玛利。如果两次之内呢，那么他还可以的话呢，啊，有这个归信的这个以玛利。像这个欺骗人的人呢有什么险机呢啊，路克的本里面说，凡是欺骗的人呢，人呢他的脸的话会转黑啊，就提醒了路老仇恨那这些人呢，那么他的话呢必定不会喜爱真主，要没有我就无我无私啊，那这种人的话，他善警的人呢，他是跟随在圣人的这个圣行里边的这种人呢，那么他必然的话是在这个有后地有引领者之道里边啊，他才有成功。要有贤品的相助呢，那么他才可能的话呢睁开他的眼睛啊，认识的话呢是非，知道正路或者是偏邪。就提醒呢，就人只有上了卢克圣的船，就上了圣人的船以后呢，他才有一个庇护所啊，所以就提醒的话呢，就是在很多事情上呢，在判断里边必须有根据啊，必须有根据有真知才进行判断，要是没有根据没有真知，就等于的话呢是苦福勒啊，等于的是卡福勒，等于是穆勒菲格，因为他的判断和根据 啊是没有根据的啊，他没有真知，他是凭着自己的主观臆断，这往往就违背了以玛利的信条，以玛利的根本。是当一个人听他的劝道的时候呢，那么他必定的话呢还有以玛利的存在啊，所以他还有逃摆。所以凡是能够听到你的劝话而能够入到心里边的人呢，他的以玛利没有损坏，他的逃摆的门没有关闭，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可能的话返回于真理，返回于正道。就当跟上了隐秘的这个道师啊，这个受劝的这个品级的人呢，他的眼睛的话是睁得大的人，就是叫做这个和睦大眼的人。那么像这样的人呢，他心明眼亮，他就能够分辨的话对错，分辨是非，认明的话正道和偏道啊，认识的话呢哪些是误导，哪些的话呢是符合伊斯兰的教门。那么像这样的人呢，他就不被误导啊。所以提醒的话呢，在我们伊斯兰的教门里边呢，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宽宏啊，一定宽宏，因为宽宏的本身呢，宽容人的本身呢，是我们的存在体，是我们圣人的伟大性情啊之一。所以我们的话呢，要吸取圣人一条的话，就防止的话误导啊别人，也防止的话被别人误导，一定的话走在端正的苏勒特姆斯特基麦啊真主的正道之上啊。 Salam alaikum, Salam alaikum.